那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本来我是想继续讲《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就讲这个保罗对以弗所长老那一段话，但是发现到了感恩节了，那这段话呢比较沉重，我就觉得昨天，所以我昨天临时换了讲题，所以今天的讲题是比较轻松，但是也是有一些的叮嘱，就是要做感恩的人。感恩节到了，我们要做感恩的人。Amen， 哈利路亚。来看我的引言。我昨天在网上我看到一个小故事，大家看这个狗啊，把前面灯关一下。这个狗叫什么狗？谁能猜出？我们家这狗就这样子，叫金毛，英文是 Golden Retriever， 巡航黄金猎犬，翻译成黄金猎犬。这个狗，你看它是在车上被关着，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网友。他去宠物市场的路上的时候，他看见了一车狗在狗肉店的门口等待着被卖掉。那个狗贩子把车停在那里的时候就出去买东西，他看到一车的狗，每个狗的眼睛都透露出绝望，没有一个是有精彩的，都是无精无彩的，等待着被屠杀。狗是很聪明的，他们懂得着前边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这个金毛狗，你看到它等待着下一刻，它可能就不在世界上了。这个网友呢，他心里边就产生一种怜悯，他就跟那个狗贩子说，可不可以把这个金毛卖给我？他不可能买掉全车的狗，但是他可以买掉一个，他觉得我买一个救一个就算一个。那么这个狗贩子一开口就2000块人民币，他说我没有那么多钱，他就跟他讨价还价，最后1000块人民币成交，他就把这个狗带走了。这个金毛呢，在跟这个新的主人走的路上，他的面部是没有表情的，因为他不知道前面面对是什么，也许是屠宰，他不知道。到了家里边，他看到这狗浑身恶臭，太脏了，他就把它洗了，洗的用温水给它洗的干干净净。擦干净，然后他又不敢给他骨头，也不敢给他硬的东西吃，他就给他一锅小米粥。当那个狗吃完粥的时候，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看到了这只眼睛。你看，他说我不敢看这个眼睛。你们看到了吗？再看下一个，狗会流泪，这个泪是感激的泪，他知道他重生了，他知道他可以活下去。他知道这个新的主人是爱他的。狗的一生，它是非常忠诚的。我养的这个狗就是这个狗，现在洗干净了，跟我的狗是一样一样的了。我本来今天想把它带来，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家的摩奇，非常熟悉，我想带了，但我没有带来它。今天早上我临走的时候，我跟它拥抱一下，我说我去讲到了，今天会讲到你。虽然狗不会说话，但是它比人类更懂得感恩。当它感谢你的时候，它就一生一世的感谢，它没有任何的怀疑，甚至你打它虐待它，它还是感谢你。我这个狗每当我回家，尤其我宣教一走走2个礼拜回家的时候，当我看到它，它都会疯狂的起来跟我拥抱，然后他眼睛也会流这样的泪水，不过他没有流像今天这狗那么多，他会非常湿润的。我看他眼睛，我就感觉到愧疚，感觉到愧疚。我们一生可以有许多的狗，因为我们的人比狗很长，狗的人生，狗生就是15年，那我们人生大概80年90年，我们可以养好多的狗，可是狗的一生只有你一个主人，对他来说，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全部。今天我在讲这边信息呢，我就想到了提撒罗尼迦保罗所说的那段话，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在我讲到之前呢，我请我的老朋友，我的声乐老师田大哥给我们唱一首诗歌，感恩的诗歌。有一次他跟我去圣地亚哥唱首歌，我唱着我就听着我就流泪了。来，我们请这个音响帮我放这首感恩，非常好。来，田大哥， 这个我们家今天我们俩谢谢我们俩配合啊，这个原来铁道兵文工团的男高音歌唱家，男也是这个戏剧男高音。我呢最近我你看我最近唱歌是不是有点进步？这个田大哥经常会指导我，我一唱歌他就告诉你怎么用气啊，你怎么位置更好啊，所以感恩，我也感谢谢你。好，我把时间交给田大哥。换一个麦克风，换那个白的，对，放投影吧，放那个音乐，有吗？
白云编织我梦想，感恩每一缕阳光托起我希望，感恩父母给我生命，感恩老师教会我成长，感恩帮我的人啊，使我感受善良，感恩伤害我的人，让我学会坚强，学会坚强。
首歌词我特别喜欢，感谢帮助我的人，也感谢伤害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感恩的心。那我们今天从一段经文来看到我们该如何感恩。感恩的英文是 Thanksgiving。 那我们马上要到 Thanksgiving 了，这个美国有一个感恩的节日，好像我发现全世界只有美国有感恩节，好像其他国家没有感恩节。我们中国有没有感恩节啊？我们中国没有感恩节。所以中国人从小到大我们都不会感恩，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如果我们想万州的这个公共汽车的这个案件，死了15个人，其中如果司机也好，或者那个过了那个发怒的女人也好，他们有个感恩的心，他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在抱怨，一个抱怨的社会，一个暴力的社会，一个人人都觉得别人对不起我的社会，这个社会是不会有好的。我到美国国家的那个叫阿灵顿国家公墓去参观的时候，我看到那里边很多的美国的军人，他们长眠在此，其中有美国的总统肯尼迪啊，台湾叫甘乃迪啊，也在那里。他那个上面有一句话，他用英文写的，翻译过来是说，不要问美国为你做了什么，乃是要问你为美国做了什么。作为一个总统，为一个国家奋斗了一生奉献一切的人，况且如此谦卑，何况我们这些新移民呢？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把我们带到美国。 Amen， 哈利路亚。对你旁边感谢上帝。我们也感谢神，今天我们教会好多，最近有将近10个人拿到了绿卡，感谢神。 Amen， 哈利路亚。我相信你们会有感恩的心，我相信感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圣经说告诉我们说，感恩啊，是神在基督里边给我们的旨意。马丁路德说，感恩是基督徒的基本生活态度。那么葛培里牧师说，感恩是基督徒最伟大的素质之一，忘恩是最邪恶的罪恶之一。你看这些伟大的属灵的长者们给我们的教导。那么我们是不是基督徒都会感恩呢？不一定，因为人的罪性使人抱怨的多，感恩的少。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中你是抱怨多呢，是感恩多呢？你的抱怨是占百分之多少的比例？你感恩占100%多少的比例？我相信大多数都是抱怨多过了感恩。感恩是 sometimes， 对不对？偶然的。抱怨是 always， 经常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抱怨，为什么家庭会有矛盾？就是因为夫妻之间彼此抱怨，你对不起我，我做的不会那么美那么好。那么为什么父母跟儿女之间有矛盾，也是因为抱怨多。如果你从小给孩子们都是安慰，都是祝福，都是正面的话语，那你的孩子长大他就会像你。如果你从小你讲对他讲的都是抱怨的话语，你的孩子真没出息，你怎么会这样，花这么多钱把你弄到美国容易吗？啊，你说你这个不听话，最后他有一天做了父亲做了母亲，他也会同样。所以呢，感恩是感谢。首先我想我们要感谢上帝，三次给文是感谢上帝把五月花号的人带到了美国，那么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家，50几个人，最后剩50几个人，开始了这个新的一个国家。今天这个国家有几亿人了，3亿多人。那么我们也感谢五月花号的人，那一批牺牲者开拓者，给我们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个这么好的制度。那么那些伤害的人要不要感恩呢？刚才那首诗歌我听了我特别感动，就是也感谢伤害的人使我变得坚强，对吧？如果你一生都是像妈妈爸爸那么爱你，你到社会上你就变成一个小嫩鸟飞到空中，一见到风暴你就惊慌失措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但是我们不要故意找伤害，伤害是不好的，从心理学来讲伤害是对人的心理不好的。但是呢，伤害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所以有一段诗是这样写的，感谢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意志，感谢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感谢重伤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人格， 感谢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激发了你的斗志。感谢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你独立生活。感谢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双腿。感谢斥责你的人，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所以一个人生命中感恩是在生命中经常活出来的。第一点，我们看感恩是神的旨意。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凡事谢恩，你们要恒切的祷告啊，常常喜乐，恒切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边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么在谢恩这个词是个动词，就是谢恩要有行动的啊，要有行动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出现了38次之多。那么基督徒是一个行动的人，当一个人领受了救恩，受了洗，他要记住上帝给他的教导。一个基督徒要做三件事，最起码这三件事你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读神的话，这也是一种行动。那么信了主了，你们今天三位受了洗了，你们第一件事要读上帝的话语。那么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他告诉你走什么的道路比较准确，比较正确。那么神的话也是我们生命的粮，他喂养我们，使我们生命里面的灵性不至于枯竭。如果人的生命，肉体生命，我们几天不吃粮食，我们就萎缩了，对不对？但是生命呢，属灵的生命需要喂养，这个不是用负的啊，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负的，他来供养我们，使我们灵性更加的像主，更加的了解我们信仰的意义，并且能活出来。那么第二点就要祷告，祷告是基督徒一个谦卑的表现，不祷告的人是不谦卑的，他觉得我什么都可以，为什么要祷告呢？对不对？谢饭，为什么吃饭一定要谢饭呢？谢饭也是一种谦卑，感谢神。不是有的，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的父母来到他的家中啊，然后呢他们吃饭祷告，父母还没有信主，这母亲就看着他们祷告，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问他们，就说那这个饭这个菜买的不是你们挣的钱吗？说是啊。说那你为什么要感谢他呢？儿子讲一句话，说妈，因为他给我吃饭的健康，给我生命，如果我没有生命我怎么去赚钱，我没有健康怎么去赚，我没有健康我怎么能吃得香，所以我要感谢他。后来这个妈妈就信主了，她懂得一个道理，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眼睛虽然看不见，他给我们空气我们看不见，可是没有空气你今天愿意要北京的空气吗？对不对？你愿意要河北石家庄的空气吗？你肯定不愿意要嘛。那我的妹妹住石家庄，那他们这个我的侄女住，我的两个侄女来到美国就咳嗽，天天咳嗽。我说怎么咳嗽呢？说你这空气不好。我说怎么我们空气不好呢？总比你石家庄好吗？说石家庄我们适应了，到时候就不适应了。我说网上说有一个招可以治你们。他说怎么着？到那个车库里边把车打着呼吸一口就好了，你就过来了，就以毒攻毒，对不对？你看他说你感谢今天的空气的清新，你要感谢主，明白？今天水的洁净你要感谢主，不是全世界都能享受洁净的水。今天你吃的豆油干净你都要感谢主，因为这个国家可以吃干净的豆油，在中国吃地沟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一切都要感谢神。圣经说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什么叫凡事？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如果那个万州那个车上的人，那个女孩不，那个中年大妈，如果这个大妈车过了一站，她懂得感谢神，感谢神，万事互相效力，过一站说不定让我看到新的风景，我很好吗？为什么要拿手机去打司机呢？难道不懂吗？就为了过这一站，而且过那一站是因为路的改路，还不是人家司机不停拿着手机就打，难道不知道危险吗？如果那个司机有感恩的心，他打我感谢主，凡事谢恩，打好感谢主啊，那我就把车停下来，我就跟他这个好好说，你不能打人嘛，有个感恩的心不就不会把车开到江里去吗？对不对？所以人有感恩的心会使咒诅变为祝福，明白？如果你没有感恩的心，你一时冲动，为什么说冲动是魔鬼呢？冲动绝对是魔鬼。一个信主的人生命中没有冲动，只有感恩，只有平静安稳 在基督里边，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生命，所以我说中国人需要耶稣啊，中国人是需要耶稣啊，中国人是需要钱，钱多了怎么样，不掉江里照样死吗？对不对？钱多了不，你看现在跳楼的都是钱多权大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好像那个住那个澳门的那个中共的最高官员就跳楼了嘛，跳完楼第二天香港那个中国驻香港的最高机构就把十八楼搬到二楼去了嘛。可是有什么用呢？他还可以跳海啊，对不对？还可以跳江啊。这人人需要耶稣。Amen。对你旁边人说，人人需要耶稣。对你旁边人说，人人需要感恩。我也需要感恩，你也需要感恩。所以感谢神，这是神在基督里边的旨意。什么是旨意啊？命令，神的命令。那作为神的儿女，要不要听上帝的命令呢？圣经说要不折不扣的听。那有的我们理解了听，不理解还要听。因为你不理解听了，你走过去，你突然发现，哇，原来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感恩呢？我觉得有几点啊。神说凡事谢恩，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凡事不谢恩的。那基督徒生命是新的生命，是跟世界不一样的生命，那我们就要学习凡事谢恩，而不是凡事抱怨。那所以呢，你看遇到任何事情，你也会感到一些不愉快不公平的事。那如果像我的一生，如果我抱怨，我一定会抱怨我生活在那个年代，对吧？我们中国五六十年代生活的人是最怎么说啊？就是那个时代是最不好的时代啊，最不好时代，什么吃的都没吃着，生下就挨饿，对吧？我爹1.8米，我才长1.7米多，我不说我1.7米，你们看我1.7米几，肯定不到1.8米嘛，对不对？那你想为什么呢？没吃的，在长身体的时候没吃的，剩下就我小时候喝的粥，我能把米粒数过来几粒，那粥里边还有营养吗？对不对？如果我抱怨，我会抱怨我为什么生活在那个年代，89年我被通缉，如果我抱怨为什么我被通缉全国跑，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来到美国我生病，一病1年多在美国住院，然后又到台湾住了1年，然后回来又1-2年之间医院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如果我抱怨，那我会抱怨说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怎么那些人一下就逃出去，进普林斯顿，进哈佛，进耶鲁，毕业了然后全拿那么好的薪水，对不对？如果要抱怨，你抱怨不过来的。那如果我那么抱怨，今天可能我活不到今天，我早死了，对不对？死定了。因为你一抱怨，癌细胞就迅速发展。我告诉你，癌细胞就在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忧虑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产生的，或者你人际关系遭到破坏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癌细胞。你看夫妻吵架的没多久，那个就癌细胞，那个就得了，女的得了乳癌，男的得了前列腺，反正你知道吗？然后最后都死了，抱怨什么呢？你看我们窝囊他这个那对夫妻，那个男的就把那个老头把老太太杀了。那么第二次婚姻很危险，对大家第二次一定要感恩的心，感谢神怎么给这个人不错、啊、看着啊，你得真的想，你结果来了互相抱怨，为了一点钱，为了自己的孩子，都为自己的孩子，搞来搞去，这个老头拿枪帮打死了给老太太。你说自己自杀了，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比比。如果今天加入这个枪手，他有感恩的心，他从军队退下来，他上大学可以免费，他贷款可以零利率、零头款，他如果有这种感恩的心，他怎么会去开枪去打死别人，把自己也自杀了呢？所以世界上需要感恩。那首歌说，人家如果有人要有感恩，这世界就和谐美丽，对不对？如果人没有感恩，世界都是伤害。所以耶稣说，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你们什么是盗贼？盗贼就是魔鬼嘛，盗贼就是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嘛，盗贼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嘛，就是盗贼啊，对不对？来了就伤害别人， 啊，伤害别人。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来排除我们对神的感恩的拦阻，有哪些方面呢？第一，我觉得是没有信心，对神没有全信。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了也没全信，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信仰，那我信了就行了，可是呢没有全身的投进去。所以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一个信神的人要全然的信，相信这位神赏赐你。首先，这位神给你生命，明白？他给了你一个全新的生命。第二，这个神他会保守你的一生，无论你的住的疆界，那还是这个我们今天活的年岁，我们所管理的财富都不是你想要多少就多少的。你说我要200岁，那不可能，对不对？你说要90岁，那有可能，但是你得需要按照神的话语生活才能活到90岁。就是神说不要犯罪，那你去吸毒啊，你去打架啊，你去枪击，你怎么能活到99岁呢？不可能嘛，对不对？吸毒人能活到90多岁吗？啊，我们有人告诉你，吸毒了脑袋就整个就坏了。酗酒你能活到99岁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吸大麻能活到99岁吗？你每天开车100迈能活到99岁吗？不可能嘛。所以很多的罪都是自找的，罪就会带来刑罚的。所以如果我们真心的确信神会赏赐我们这个全然的信，我们就会感恩。我们相信无论逆境顺境，神都爱我们，明白？那有的我们得了病了，就突然怎么神不让别人得病，让我得病，神不爱我，爱他，对吧？你看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对吧？那你看前几天拎的姐妹，哎呀，话聊到第8期，跟我讲一番话。那天我们到她家，我就是真的，我差点没得流泪，我都感动到。这我想，这姐妹比我信心都大。我在一病的时候，我头半年天天抱怨上帝，啊，我就觉得上帝怎么爱那些人，爱什么李璐啊、柴玲啊，他们爱他们的，他来也不生病呢。我看他们就活蹦乱跳的，我说主啊，让他们跟我进一个病院就好了吗？让他们也学习谦卑吗？对不对？这个要发财，哗一下就几十亿的财富，那我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我信主了，我还到我到神学院，我还天天打工给人喂狗，所以我跟狗很有感情，知道吗？我给人犹太人喂狗，一个小时挣8块钱，他们那时候已经亿万富翁了。你看这个同样的天门的学生，怎么差距这么大？我会不会抱怨呢？后来我发现抱怨没用，我越抱怨他钱越多，我越抱怨我身体越不好。后来我想，我管人家事干嘛？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对不对？跟自己过去比啊！过去我在中国山沟里藏着通缉令有效，现在通缉令没效了，我自由了。阿门，哈利路亚！你要跟你自己比，跟你过去比，你跟你过去比，你今天太好了，你全是感恩，你可以不用呼吸那些肮脏的空气，你可以不用晚上睡觉你恐惧。你可不用人家诬陷你就把你扔监狱去，你可不用这一切都不用了，你在这一个自由的土地里，只要我们在这里按照上帝生活去生活，我们就有喜乐和平安。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感恩，要相信这位神的带领。所以我就相信今天我感谢神给我那场疾病，他又不给我那场疾病，我能做牧师吗？对不对？他又没给我那场疾病，我一定跟他们走一样的道路吗？今天你们就少一个牧师，你们多一个企业家没关系，你少一个牧师很大的关系。那今天我们教会底下做一半的企业家，你知道吗？可是就这么一个牧师吗？所以你看那个感谢主，你说我们这个是不是神的恩典，对不对？要不要换一换，我做企业家，你们做牧师。我特别想做企业家，你知道吗？那神就没让我做吗？因为那场病，如果没有那场病，我一定做企业家或者做个学者，我一定不会做牧师的。为什么要做牧师呢？天天被人骂，被人后边说闲话，为什么要做牧师呢？难道我不知道这个难受吗？所以我当时跟神有一个祷告，神啊，我什么都不求了，什么企业家学者都不求了，我愿意服侍你，只要你给我健康。那我现在我就想，我感谢主，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我一直健康着。你们如果我做企业家早死了说不定，知道吗？那当然不是指你吗，这是指我。你想我那种身体，对不对？天天做企业多愁啊，这个钱借给别人人不还，那个钱这个不够去贷款，每天那么大压力，没几天我的病就严重了，你知道吗？ 现在反正奉献给主了，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切都不管了。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不继续在仓里，神都养它，何况我呢？对不对？我担心什么呢？全部交给主，我们就轻松了，很重要。所以你要相信有神，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第一步，很重要。第二步，我们要除掉心灵的怨恨。过去在生活中你会遇到很多的伤害，我们在中国有伤害，我们到美国也有伤害。我们都来到美国，我们为什么申请身份就没有批准我呢？我就被拒绝了呢？哎呀，一下就受伤了。为什么我们在美国也被骗？有的在教会里边基督徒之间也有骗的，我们为什么被一个基督徒骗？他那么爱我，然后他就骗我，对不对？这种事情都会有啊。你要有智慧，你要想不被骗，你就有智慧。所以教会弟兄姊妹之间不要有金钱的往来，不要金钱往来。所有被骗的都有自己有一些企图才被骗，你知道吗？所以很重要一点，不要被骗。所以我们要不要怨恨？怨恨是一种负面的心理，怨恨是一种慢性的毒药，它会使你的机体和灵魂完全被毒液来充满。当你怨恨的时候，你身体的健康细胞就没有力量，你的免疫功能就没有能力，然后你的癌细胞那些不健康细胞迅速的膨胀。所以在怨恨中的生的活的人，你看脸都是扭曲的，对吧？你看到一个人你见他都不会笑，好像你欠他，其实你不欠他，有中国一句话好像谁欠钱似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你看到这种人离他远一点，我告诉你啊，离他远一点，他真的会伤害到你的。那你要看到一个喜乐的人，一个人傻呵呵的到你跟前，这种人可以做朋友，对不对？嘻嘻乐乐的，但你不要骗人家吧，对不对？你骗那些比较老实的人，你都有罪，你知道吧？你不应该骗他，你就应该爱他。所以怨恨是可怕的咒诅，怨恨。当时扫罗就怨恨上帝嘛，上帝就把他拿掉了，让大卫接他的班。你看他当年这个犹太人是一开口就抱怨摩西嘛，对不对？上帝就把他们用火烧死，用蛇咬死。所以人抱怨就会有后果的。第三点要注意我们口舌，这个很重要。感恩是从口里出来的，可是人的口舌常常会出都是抱怨的，对不对？怨恨的，论断的。所以当我们的口舌出论断的话的时候，你要记住，上帝的祝福就已经停了，就停了，100%停掉。因为你在抱怨之中，上帝命令你是感恩，你却在抱怨啊！你在抱怨。所以圣经说的一点都不含糊，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论断是危害，是破坏了弟兄姊妹之间的信任，破坏了牧者跟同工之间的关系。论断是在家庭里边夫妻之间天敌，千万不要说你太太不好啊！说你太太不好就是说你不好，你什么眼光啊？当年对吧？千万别说你老公不好不勤快，你老说他，越说他越不勤快。你看比如说老公洗个碗，你说哇你这碗洗得这么脏，我重洗一遍，他再也不洗了，我告诉你。你不信，你说哇这个碗洗得真好，哪管不太干净，说还有进步，还可能进步啊。然后你千万让他就去做，他就越洗越愿意洗，因为他每次洗的时候看到你全是鼓励，他就愿意洗。如果你论断他，我还不洗了的，愿咋咋地，东北人这个性吧，你能把我咋的，我就不洗了，对不对？你洗吧，洗得干净，你看就吵起来了嘛。所以呢，论断呢是人生的常态，也是人跟神拦阻的一个障碍。人一论断，神的祝福就停了。所以圣经说，你们马太福音7章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因为免得你们被论断。马太福音7章2节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上帝给你们。那么罗马书说，你这论断人的人，2章1节啊，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了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这个人，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和别人却一样，你怎么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呢？所以保罗说，弟兄们呐， 你们不要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就批评圣经，律法就是圣经，对不对？那么你是谁呢？竟敢论断别人呢？所以论断是堵住上帝祝福管道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你想堵住上帝的祝福吗？那你就去论断，去论断。如果你要想让上帝的祝福源源不断吗？那你就去感恩。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论断和抱怨都是基督徒的天敌。我们为什么要抱怨呢？抱怨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好，你给我的不够。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的时候，如果他说大家投票要不要离开埃及，100%离开埃及。摩西走，把摩西往前推，摩西就推到前面就跟法老见面，对不对？跟法老见面开玩笑呢，多吓人的，砍头怎么办呢？啊，那是你的事儿，对吧？推。当年我们去广场的时候，我们不都是被推上去的吗？是我们自己愿意去的吗？不仅是老师推，老师说你看我们第一天游行回来，我们的老师就拿着一篮的水果来安慰我们，说你们了不起同学，我向你们学习，还给我们鞠一躬。那个我不说的名字，很伟大的老师，在中国特别有名的老师，我们当年就得到鼓励就去啊，然后就发现党的总书记支持我们，那我们就更去，结果他输了我们就全完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你要知道说，一个人当他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一个环境的驱使，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面对呢？你还要感恩。对一个残疾人来说，他能够健康的行走就是他最大的恩典，他就要感恩，对不对？对一个饥饿人来说，你给我一餐饭，那我就非常的感恩。我在逃亡的过程中，谁给我一顿饭我都记得那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吃的，他给我吃的就像比你今天你给我一栋房子都重要，对不对？所以你很感谢主。我记得，哎呀，我有一次我逃亡的时候，我特别感谢那个老板。有天我过那个封锁线啊，到那个黑龙江，在边境之前中国就有边防站，那到边境还有100里，边防站已经有了，你要突过这个边防站才能到边防去居住。那些农村呢，你过去要有一个叫边防证，还有叫防火证，这两个证件没有，在佳木斯以北那个山里边是不可以的啊。那到黑龙江中苏边境，那我什么都没有，我就坐在汽车上，可是我又走不动，我要坐100多里地下了火车，就走到那个眼看着那个红旗在那飘，到了边防站了，我这心就噔噔噔跳，越跳越快，越跳越快，你知道吗？我就跟那司机说先生，同志，师傅，能不能帮我停一下？他一看这四外边没有村没有落的一个大森林，你停干嘛？你肯定坏人吧。这个司机就没给我停，就继续开，边防站越来越近。我那儿也没有手机啊，我不拿手机打他脑袋呀，我也没有啊，我有菜刀，我的包里放个菜刀，菜刀不算凶器，你也可以砍树也可以防狼，对不对？那菜刀是很好用的，还可以切菜还能干活，我兜里是放个菜刀的，你知道吗？我拿着菜刀，我砍他脑袋，我就抢着方向盘，我可以吗？那我真的成坏人了，因为我们是追求自由民主，我们不是，是，对，我们不是说这个真的是坏人呢，我们是好人呢，对不对？那我就祷告，那时候也不信主，老天爷帮助我，帮助我。哎，结果那个旁边坐那个女孩子是收票卖票的吧，就用怜悯的眼睛看着我，那个眼神我一看，我心就化了。他说：“先生，你没有边防证对吧？”我说：“没有。”我就承认说没有。他说：“司机，停下，停下，他一定有什么难事儿。你看，有这种好人，阶级觉悟一点都不高的好人。如果他阶级觉悟高，我就完了。我就赶紧，中国习惯嘛，从包里拿出2包万宝路，那是万宝路很贵的香烟，我那是抽烟的。我拿出2包给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立刻全塞给司机，司机嘎达脚就停下了。”我不知道是那个女孩子说的她听了，还是我那2包万宝路有效。我就下来我就转了，就从那个深山里边我进去。我今天都感谢主，中国东北山里边进去就分不清东南西北的，都是雪地没有路的，我们叫妈的林子，你永远走不出来，你就冻死了。你看我这个人天生上帝给我一个天线在脑海里，但是我感谢五星红旗，他在靠最高的时候飘， 我实在找不着路，我就爬树上看五星红旗在哪儿呢。你看，哈利路亚，感谢五星红旗。这五星红旗在那举着，我就绕过去，我看我已经绕过去了，我就赶紧往五星红旗这边靠拢，我就上了公路。那一夜差点没冻死我，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后来我零下40度，你想不能动，我带着一本时代，那个叫周刊，叫当代，当代还是十月，好像是当代。我就一夜夜的撕完了，我就把抱成一团，用火点着，我就用手来捂着这个火，因为火大了会被边防站发现，火小了，这个我也不能取暖，我就用手捂着一个纸袋，到天亮，我那一本书全部烧完，我的手没有冻僵。爬上岸，爬上公路，早上5点钟，我走了5-6里路，实在走不动，饿得又冷又饿，看到一个小房，门口挂一个幌子。饭店吗？农村的饭店吗？对不对？啊，我就敲门，人家5点钟，东北是不起床的，东北的8-9点钟才起床，那个冬天没活干，谁起那么早？我一敲门，人家那人就把门打开了，一打一看到我，说：“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了，咋的了？”我一看，我满脸进屋全是冰，胡子、眉毛、帽子全是冰。他立刻就给我打一盆热水让我洗脸，然后我说有什么吃的没有，他说就是剩一个肝一块肥肠，我说全做上，所以我一生永远忘不了那个肥肠的香味儿，就溜肝尖加溜肥肠，两大盘，还有一斤白酒，还有一碗饭啊，不是一锅面条，我全吃光了，你知道吗？现在我要想起那一餐，是我人生中最美的一餐，最美。我感谢那位我不认识的人，他把车给我停下来。我感谢那位早上给我做那么丰盛早餐的一个人，他愿意那么早把门打开。我感谢那一盆热水，我就觉得人是有希望的。我觉得人世间何等的美好，为什么我要放弃呢？美好的事情太多了。可如果你要想找那个不美好的，那更多更多，2年多，我多大的伤害，我什么都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妻子也没有了，健康也没有了，自由也没有了，那我可以抱怨所有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感恩的心何等的重要，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一个馒头就是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二点，感恩是蒙福的开始。你什么时候开始感恩，你什么时候蒙福，你什么时候蒙福？诗篇103篇第一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和使你得以知足，以至于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续连续敬畏他的人。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得到安慰？我们这位神，他是不喜欢罪恶，但是他更多的是怜悯和慈爱，你们，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就开始蒙福了。我们感恩的第一步是感谢神给我们美好的救恩，你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他道成肉身，没有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永远没有盼望，我们永远在死亡中被咒诅，我们就在苦难中被捆绑，罪恶中被捆绑。 没有盼望，有了神的救恩，我们有了最美的盼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感谢人，罗马书六章十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是从心里面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从前我们做罪的奴仆，今天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神，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摆脱罪恶了。这样看来，我们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要顺服罪的律了。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宗保。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弟兄姊妹，当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何等的美好，阿们。所以第一点，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救恩。对旁边弟兄说，感谢神给我们救恩，感谢主。那么我看到说，当给了我们救恩，我们就要为主而活。刚才受洗的三位弟兄，我说你们要为主而活，上帝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要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样式，我们要以神为神。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信了主了，变成我们生命的短罪，天堂的门票也拿到了。因为好像牧师说，即使我们软弱了，犯了罪了，救恩也不会失去，因为圣经也这么说的，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软弱了，我们需要改变，需要在基督里面改变。所以我们要长存感恩的心，以神为神啊，因为他创造宇宙万物，因为他给我们生命气息，因为他给我们慈爱，因为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马丁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中说，凡我们所信任的人，我们就最敬重，看他为真实可靠的。所以我们将真实公义和应得的信任都归于上帝，这就是对上帝最高的尊崇。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样的是信靠上帝呢？尊崇他，把它当作上帝来荣耀，啊，把它什么是荣耀呢？就是把它来放大，把它来放大，把它放大的全部。这就是，如果你把它放的全部，你就在他的荣耀里边；如果你把它的荣耀当作一个局部，你有的时候高举自己的荣耀，你就不能够经历神的荣耀。你们，所以你看到那个，我讲《使徒行传》，讲到犹太人的那个王希律，希律讲话是很会讲的，很有恩赐，很有能力。他讲完了，底下鼓掌说：“哇，这是神的声音，这不是人的声音。”他就很得意。当天晚上就被虫子咬死了。圣经怎么说的？他不将荣耀归给神，神就让一个小虫咬死他。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生命啊，你太脆弱了，一小虫一咬你都死了，你还有什么骄傲的？你告诉我。你比如我有一次我钓鱼在那个华盛顿，我回来我也忘了，其实我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回来我要把衣服脱光了洗干净，我就忘了，就浑身都被咬坏了，我就跑到那个医院一看，说哇，你这是叫 teeth， 这种叫草虱，这种东西如果它咬了鹿，它得咬到你，你就死定了，你就会得病的，对吧？对，他说那个医生说，我有两个患者，一个是咬到了以后，他一天必须跑7个 mile， 累得趴在床起来才能睡着觉，另外一个是疼的最后跳楼自杀了。这个病会隐藏在你十几年才发作。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当然有办法嘛，打一针就好了嘛，就给你打一针，这一针能保你十年啊。那我再不，他说我再回来我得检查那东西，十年谁知道啊，对科学，万一他那个做试验的时候少一点了，我9年就麻烦了。所以我就以后我在钓鱼我就小心这个东西了。加州没有，东部特别多，一个小虫能咬死你，你看到没有？把一个王，那么了不起的王，说话一句钉一万句的王，一个小虫就咬死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人要归荣耀给上帝啊。第二点，你要长存感恩的心，你就能经历恩典。保罗在坐牢的时候，他教导我们说，要凡事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以弗所书5章20节，他说凡事，即使我坐牢，我要感谢。凡事我刚才讲的就 everything 啊，感谢神。他无辜被鞭打，被抓到监狱里关起来，还会感谢神吗？今天我们家庭教会在国内被压力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谢神的心，即使我坐牢我也感谢神，对不对？潘国华 在坐牢的时候，就彭霍费尔，彭霍费尔在坐牢的时候，他说感恩将痛苦的记忆转变成宁静的喜乐。哎呀，我读这段话我都快流泪了。他面对着死刑，希特勒要杀他，因为他反对希特勒，他告诉希特勒对犹太人也好，对世界也好，希特勒犯了罪啊！他谴责国家的教会，德国的教会，那个时候来帮助希特勒，不是帮助希特勒，他们也是顺服希特勒，没有顺服上帝，所以他谴责他们，他被关到监狱。当时希特勒说，只要你认错，我就把你放出来。党卫军告诉他，他说我没有错，是你们错。最后他都不认错，然后他在这个二战结束的前一个礼拜，就是这个希特勒灭亡的前一个礼拜被绞死的，就前一个礼拜。当他上法庭之前，那天晚上他讲了这段话，他说感恩将痛苦的记忆转变成宁静的喜乐。弟兄姊妹，在逆境的时候感恩更了不起，当你在逆境的时候你能懂得感恩，你的生命已经上一个很高的台阶，你就可以帮助人了，对不对？如果你遇到一点小挫折你就抱怨，你谁都帮不了，连自己都帮不了。能够帮助人的人，就是在那种逆境的时候他能够走过去，他有个宁静的心，他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要经历神，经历神的同在。当过我们有了疾病，或者我们破产了，或者我们身份没有通过，或者我们家庭里边还有一些不完美，我们该怎么办呢？或者我们的孩子遇到一些挑战，我们就应该祷告，用祷告来神的面前。所以在逆境中我们要祷告，我们对主说，主啊，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遭受这样的厄运，但我坚定的信靠你，我深信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我，求你帮助我脱离这一切的苦难，求你引导我进入真理。我知道我有限，我知道我软弱，我知道我不能面对，但是主，我愿意和你一同面对。 Amen， 这是聪明的选择。 Amen， 感谢主。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第三点就是爱心，当我们要得到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必须强起来。爱心强起来，我们要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所以当你能够爱不可爱的人，你就长存感恩了，长存感恩了。所以因为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他一样的去爱人爱神啊，爱人爱神。我们要首先爱神，然后其次呢是爱人如己。爱的人也许不信主，但你还要爱他。爱的人也许跟你观点不一样，但你还是要爱他。爱的人也许论断过批评过你，说过你的坏话，但是你还要爱他。爱的人也许是你看着你就不喜欢，你就讨厌想夺走的人，可是神旨意说你还要爱他，因为神爱所有的人，他让我们也一样，基督徒要去爱人。基督有原则，但是基督还要去爱，还要去爱。第三点，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感恩就要活出来。当我们了解一个好的观念，我们就要活出来，活在我们生命中。所以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我们看到耶稣往一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一个撒玛利亚和加利亚的时候，进到一个加利利，进到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啊，夫子啊，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了就已经洁净了，因为他们说，耶稣可怜我们，耶稣就听了他们的呼求，耶稣就已经洁净他们。说因为按照旧约的律法，当你得了大麻风，你不能靠近人群的。什么时候能靠近呢？需要由祭司来验，祭司说没有问题了，你才能可能。所以这是属于罪，大麻风象征着罪，罪是与神隔绝也与人隔绝的。请问弟兄姊妹，你喜欢罪吗？肯定不喜欢。比如一个人见着你就骂你，你会喜欢跟他见面吗？一个人见你就抱怨你，一个人见你就论断你，一见你就批评你，你肯定不会喜欢跟他在一起嘛，对不对？罪是没有朋友的，罪都是自我中心的，知道吧？因为你有这样的罪，他有那样的罪，如果两人同样的罪，麻烦了，肯定到一起是打架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得了麻风的人，他们一验发现自己好了，然后呢，这些人有没有感恩的心呢？有没有？9个没有，一个有。10个人，9个不见了。耶稣说刚才洁净不是10个人吗？怎么就回了一个呢？ 啊，除了这个外族，而且回来还不是犹太人，外邦人，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结果那个人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当我们得到救恩，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跟从了主，我们就要报答主。所以大卫在诗篇116篇说，我拿什么报答你呢，耶和华，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要每天在我们生活中赞美神，你们赞美神不仅是口中的赞美，可以用歌唱来赞美，用行动来赞美。歌唱多好啊，你看今天田弟兄唱的歌唱的好不好，哇，你们要学歌跟他学啊。嗯，教会讲来这诗班讲来他是声乐指导，知道吗？免费给教你们，对吧？声乐指导，不是你跟我学也行，我也可以指导人的啊。我是学声乐啊，我也学过，嗯，但现在他指导我，我就会更好。你看昨天我发个微信给你们，你们看了没有？发朋友圈，是不是？所有健康因素，什么是最健康？不是大蒜，也不是洋葱，啊，不是兰花菜，第一位的唱歌，你知道吗？唱歌的人能活到百岁。不唱歌的人呐，短。你说我不会唱，五音不全，五音不全是可以练出来的。我告诉你，唱歌哪有都会唱的，你得学啊。所以教会的诗班的人都有福了，明白？哈利路亚，敬拜团人有福了，都100岁以上。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心里边有怨恨，你唱不出来，对不对？如果你心里有抱怨，你唱不出来；你心里边有伤害，你也唱不出来。唱出歌的人里边就通了，对吧？我们讲通嘛，从里到大到外，一下子喜乐就都通了，对吧？唱歌不是用嘴，是用心。我的声乐老师教我的时候说，唱歌有一句词叫声情并茂。那么如果管有声音没有感情，你这个歌是唱的失败的，对吧？你得唱出感情来，感谢神，感谢神，对吧？带有感情，感谢神，那这个歌唱不唱没什么意思了，对吧？那就别唱了，你唱的跟没唱是一样的。那感谢神啊，我带着感谢神，怎么感？当我唱感谢神，我就想到神给我的恩典，我怎么得救信主的？神在一路上怎么带领我的？神在来到美国给我绿卡，给我家庭，给我儿女。虽然经历了那么多难处，神还保守我今天可以健康站立在主的面前，对不对？那个感谢神就感谢神，祷告蒙应允，发音对不对？感谢神，闭梦催听。你看他举手，他鼓掌，就说明我这发音是对的哈。那个老师，那弟兄们，感谢神。一会儿我们唱这首歌，都要感谢神。所以大卫说：“我拿什么报答你？我所赐给我的救恩呢、啊？我亲爱的神，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要是你的仆人，我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了我的捆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每当我读大卫的诗的时候，我的心情澎湃。那样一个软弱的人，那样一个犯过罪的人，神却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懂得把颂赞归给耶和华。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行动。我们怎么行动呢？我们在教会里边建立一个爱的教会。你们，因为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在这个家里边彼此相爱。这个人不能说那个人不好，那人不能说那个人不好，因为手不能说脚不好，眼睛不能说耳不好，我们飞在一起才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若设脚说啊，除了我别人不能做，这不可以的。彼此要相爱，在基督里边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圣经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基督的门徒。不仅我们本教会彼此相爱，我们要跟众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千万不要说别的教会不好，我跟你讲，这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更不能说你自己的教会不好，你的教会不完美，需要改进， 需要进步，那你在其中一个，也许那个不完美就是你呢，知道吗？也许你完美了，教会就完美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说神要使用我们每个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相爱，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像那个犹太人都没有感恩，唯有一个外邦人得麻风病回来感谢神，神说起来你去吧，他就传扬跟随耶稣去做主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你们好了。第二点，在你家庭婚姻中来献上感恩，感谢神给你家庭，感谢神给你儿女，感谢神给你房产，感谢神给你工作，感谢神给你的一切，这一切都不是你自己奋斗的，是神给你的恩典。有没有记住，当你把这些据为己有，说这一切是我的智慧拿到的，祝福就没了，你就凭你的智慧干去吧。我告诉你，你需要祝福，你需要上帝的恩典伴随你。如果你那样讲，你祝福就没有了。这个祝福的管道怎么能够畅通呢？就是用感恩的心才能够畅通下来。你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得到很顺利？因为你那时候特别心情特别好，天天感恩。为什么不顺利？因为你天天抱怨，而且你越不顺利你越抱怨，越抱怨越不顺利，最后死定了，对不对？就是如此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如果你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神就把你从心态从里边救拔出来，你就一个全新的，现在站到一个制高点。哈利路亚，在爱的里边，我是一个制高点，我可以爱一切，我能够面对一切。那个时候你知道你就了不起了。有一个人去求职，老板说你写下你的写下你的这个能力，你能做什么？他一个都没有写，他就写我需要一份工作。然后呢，这个老板就说那你走吧。然后他就看到走的时候，他就看到旁边一个垃圾桶倒了，他就把它扶起来，然后就很自然地走了。过了十几天，老板给了他一个 offer， 说看到你做事情是一个认真的人，你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这种人，录取了。有一个家庭是感恩节的时候穷得要死，根本什么吃都没有了，哎呀，正在那儿抱怨呢，唉声叹气的时候，儿子说妈，你不要抱怨，不是说凡事先吗？没吃的要先呢。他妈说：“哎呦，对呀，你看这个带孩子去教会，告诉孩子先，结果遇到这儿自己不先，就感谢说：那我们祷告吧，先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虽然什么都没吃的，我们现在还活着。”正说着，敲门一打开，一个人拿了一大堆礼物，火鸡呀，什么都有，罐头啊，就往出掏。他说：“是谁给我们送？”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带人家来给你送东西，有一个路上的人告诉我给你送东西，我也不知道谁。”这个小孩子就看到了，后来他长大了，他每一年感恩节都会买很多的礼物，看到那些最需要的人他就送去。他说一样的话，不是我要来的，我就是一个送货的，他让我给送货，谁给的我也不知道。可是他如果世界都这样，这个世界是变得更美好，因为那一个一举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他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成为有影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感恩何等的重要！当我们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产生行动。如果我们的感恩停留在嘴里，没有行动，没有行动，我们就都不能够影响别人。但是即使如此，停留在嘴里也比没有好，停留在嘴里也比抱怨好。停就要嘴里比论断好，所以我们要感谢，感谢神，感谢那个带我信主的小组长，感谢那位向我传福音的老姐妹，感谢那个给我受洗的牧师，他虽然不完美，但是他是给我施洗的，我感谢他把基督的救恩给了我，我感谢那位在服事中，在诗班的服事中给我教导的领袖，我感谢那个在小组的聚会中经常给我们带晚餐的那位姐妹和弟兄，我感谢那位每次我们教会结束的时候打扫卫生把门都关好的弟兄和姐妹，我感谢那个在我疾病中一个电话打来带有安慰的弟兄姊妹，我感谢上帝给我儿女，他们在基督里边成长，我感谢神，我的父亲和母亲被上帝接走，他们在天上，我感谢神，我还面对一个又一个困难，但是上帝，我会经历一个又一个的恩典。 我面对的困难越大，上帝的给我的恩典越多。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感谢神。对着旁边说感谢神给我的一切。来，我们唱首诗歌，请敬拜团。感谢神，这诗歌是个传统诗歌，我很喜欢啊。感谢神，来，我们请思琴。哈利路亚，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会唱首诗歌吗？跟我学。哎，来，我们请思琴呢。感谢神，感谢神，来走一下，我读一下。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的春天，感谢神凄凉秋景，感谢神擦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
为梦
第一件，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天父，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我们感谢你救赎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能够爱你，爱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见到一个爱的教会、爱的家庭、爱的国度。哈利路亚，要与我们同在，赞美你！我们要凡事来谢谢你。像圣经所说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一切事上我们都感谢你，不管逆境还是顺境，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感谢你。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你；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让我们经历，让我们更加的强壮，让我们更加的成长。谢谢你，赞美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慕道朋友，还有包括视频前面，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神。还有吗？感谢主。那一位姐妹还有没有？那位一位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这两位，这位弟兄和姐妹好像是一家人，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包括我们视频前面，你愿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你举起手说，主啊，做你儿女何等的美好，我感谢你，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那还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后面还有没有？赞美耶稣， 当你打开感谢主的，还有一位姐妹，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吗？感谢主，当你举手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感恩的心了，因为知道这位神是你的神。你们圣经说，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那个寻求的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每一位。你们哈利路亚，还有没有？举起手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赞美耶稣，还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还有一位，可能我这呼召就是为这一位，我就知道有一位，我前几天见过他，他今天要信主，哈利路亚，为他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祝福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来荣耀你。我们让这些举起手的到前面来，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不好？来，请到前面来。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和和欢美，感谢神赐家庭温暖。到前面来，哈利路亚，来祷告，来来，举起手的都到前面来，接受耶稣的来到前面来，哈利路亚，来来来，前面来，到我这里来。手为他们祝福，我们一起来举起我们圣洁的手为他们祝福。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你拣选站在前面这一些的你的儿女，今天他们心向你敞开，他们愿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求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除掉他们一切的生活生命的重担，让他来到你面前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来荣耀主耶稣，为主而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你，祝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感恩季节到来的时候向神献上感恩，向我们的亲朋好友献上感恩，向我们的弟兄姊妹献上感恩，向我们的家人献上感恩。哈利路亚，赞美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凡事讨主的喜悦。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请坐，我们也请敬拜团请坐。